今天下午从这个宿舍，那么要到这个路上，一出房间门呢，就碰到一位弟兄跟我说：“严牧师，你怎么没有带领带？”我说：“还不错，你还有注意到我早上有带领带。”那么，其实这里有一点点小小的个人的经验，那么不妨跟你们分享一下，也许跟我们今天所谈的这个题目还有一点点的关系，所谓的这个地区的文化的差异的问题。北加州有一个教会，我一连三次三年呢去带领他们的这个退休会。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去是西装笔挺的，结果他们就很不以为然，说这个参加这个夏令会怎么穿着这个西装笔挺到我们这个营地来，你看我们都是，你知道哈。第二次我去教会的那个领会的时候，我就记得了，我就西装没有穿，就是像我早上一样就打个领带，以为这样应当是够给他们跟他们配合了。就一到的时候呢，他们说：“严牧师，你怎么还打领带来？”他说：“我们真的很盼望你更 casual 一点，不要给我们紧张。”他不这么说哈。那么第三年，我在跟我太太谈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说：“不管他们怎么讲了，我们当讲员的还是应当最少打个领带。”所以我第三年照常去，还是打个领带上场。结果你知道吗？第一场要讲到的时候，在门口，大概他们心里面有准备。我还没有进来的时候，我的领带就被他们剪掉。他们派了一个弟兄，如果牧师这一次赶来再带领带的话，把它剪掉。这个所谓的文化的问题啊。那么我这次本来也是有带领带，不过后来想一想，最少早上是主日崇拜嘛，所以我就把领带呢早上带了。不过其他的时间呢，我每一想到这个经历呢，我就想宁可不要再被剪到这个领带啊，casual 一点。那么这个对我来说啊，坦白讲不容易的改变，因为我的职位、我的工作的关系、我所接触到的这个人物的关系呢，再加上我又是一个牧师，那么曾经在社会也在大学当过校长，所以这种文化呢，坦白来讲，我知道上台呢应当是演讲的人呢，领会的人应当是穿西装打领带的啊。不过我慢慢的开始所谓的放下身段，那么也在学习，有的时候呢给自己稍微一点空间啊，学习尝试一些你不习惯的事情。那么坦白来讲，我也慢慢的喜欢了啊。我们今天下午谈的题目就是所谓的两个人要一起过这么亲密的婚姻的生活，如果相处的好的话，彼此是恩爱的，互相需要的，是美满的。可是如果相处不好的话，同样这个人也可能让你感觉到相当的无奈，相当的所谓的让你甚至还向上帝祷告说：“是这个人吗？”啊，我先问大家一个小问题，你们夫妇结婚的人，请你告诉我，你结婚到现在，你发现到你们夫妻是比较属于相似型的，请举手。我没有先解释所谓的相似不相似啊，但是就直接你所了解的，我们也没有经过这个心理测验啊。你认为你们的夫妻是比较属于相似型的，请举手。只有孙医师吗？哦，后面前面还有几位啊，寥寥无几啊。OK， 好，那我请问，那如果认为你们的夫妻是比较属于相异型的，请举手。比较属于相异型的，哇，多了好几倍啊！ 当然还有几位还没有举手，我不知道你是还没结婚呢，还是到现在还摸不透呢？好，那我再问第二个问题，不管你刚才举手的是属于相似的还是相异的，请问到现在为止，不管你后悔不后悔，你所体会出来的，你认为夫妻相似的比较容易相处的请举手，不管你是不是相似，你认为从现在的体会来看，你认为夫妻呢还是相似的比较好，比较容易相处的请举手。好，请放下。那体会出还是相异的比较好的人请举手，不管你是不是真的你的配偶是相异的。好，嘿，注意你有没有看到带着这个举手的样子哈？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当中结婚的人绝大部分认为自己的配偶跟你是比较相异的，可是呢却比较多的人呢、啊、是认为相似的比较容易相处比较好。那到底是如何呢？我们今天下午就好好来谈这个题目。我先从一个小动物的故事来谈起。你们都知道 porcupine 这个刺猬，这个是一个很普通的一种动物，体型不是很大，不过它的毛刺倒是很长。在寒冷的冬天，有两只刺猬呢分别躲在一个山洞的角落，可是实在太冷了，就在抖擞的时候啊，看到不远的地方有一只同伴同类，就本能的呢两只刺猬就想要慢慢的靠在一起。你可以想象当他们靠在一起的那一刹那发生什么事情，你想看会发生什么事情啊？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一紧张呢，两只刺猬啪把这个毛就补成变成刺，结果这一刺下去呢，两只刺猬咔就在那边叫骂，甚至于差点就要咬起来了，当然就分开了，又滑倒又靠近又分开，结果这个影片你可以看出这个快动作，表示这个次数不知道几次啊。但是最后有一次，终于这两只刺猬靠在一起了啊，靠在一起了，然后很舒服的，两个人各取所需，在一起能够比较温暖的共度这个寒冬。所以你看得出这个小故事里面的含义吗？其实每一对夫妇，在今天下午的主题来看，我们都好像一只公的跟一只母的两只刺猬，在学习在生活里面，特别是碰到寒冬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互相的帮补，互相的感觉到那个需要，甚至于互相感觉到那个温暖，甚至于互相的感觉到啊，上帝感谢你。当然你知道毛或者是刺其实是代表什么，代表每一个人虽然都有毛更有刺，可是每一个人的毛每一个人的刺代表他的相异性啊。这个相异性从个性，从原生家庭，从性别，从我们的各种的背景、教育、文化、年龄，还有你的职业，都会影响到我们这些的种种的背景。所以以至于其实没有两个人真正的是完全相似的，只有我刚才说了比较相似或者是比较差异。那你如果要问我，从我的专业，从我的经验，甚至一点点的这样的研究里面呢，我就发现到有两句话请大家记得。人在找配偶的时候，常常心里面知道他是需要相异的来互补，记得哦，我们需要有相异的。所以你看看啊，大部分的人，你看你任何的时候就统计，大概5:1找配偶相异的是5:1。可是这些在婚前自己知道我需要一个跟我相异的，最少是很 清楚的知道有一些相异来互补。为什么？同样你感觉到很需要的这个人，到婚后往往越相异大的，往往在相处上反而会更困难。因为人需要相异的来互补，可是人喜欢相似的来相处，这个就是矛盾。所以这一句话很重要，因为这一句话你如果了解了，你也相信了，你也常常提醒你自己，其实很多夫妻的问题就不刃而解了。你知道在这个提出离婚的理由当中，没有错，配偶有外遇有暴力，这个是最容易导致离婚。可是你知道真正的提出离婚的原因，最普遍的理由倒不是这两样，你知道吗？而是什么？有没有人说说看是什么啊？个性不合，有没有？就算没有暴力，没有这个所谓的外遇，讲不出原因，最少也可以用这个原因当作申请离婚的理由，我俩因个性不合。那你如果问我说，那换句话说，如果人不要离婚，就表示要找到个性相合的咯。那请你告诉我，叶牧师，什么样的个性跟什么样的个性才叫做相合？你可以告诉我，什么样的个性配什么样的个性才叫做相合吗？你有没有答案？你有没有所谓的说得出来的那一套？坦白的讲，连我也说不出来，因为没有所谓的怎么样跟怎么样的人叫做所谓的个性相合。我们看过急惊风配上什么慢郎中，人家也配得很好啊。夜猫子的跟早起鸟的生活心态不一样，哎，人家也配合得很好。换句话说，两个人个性相似，所谓的相似难道就一定相合吗？也不见得。因为你容易跟他相处，可是你慢慢会发现到好像不够，虽然没有错，好像很有默契，好像很有很能够互相的了解，可是有的时候太相似呢，就缺少那一个说不出来的什么，其实缺少什么，就是缺少那种互补性的问题。所以我们发现到很有意思，往往相似或者是相异，其实不是真正的婚姻造成所谓的这一种能不能相处的一个关键的问题。因为基本上本来人就是不同，刚才我们提到人有什么不同，太多了，等一下我们可以再多谈一点。不过首先我们来看，当上帝设立这样一个婚姻的时候，神说那个人独居不好，所以要为人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记得不管婚姻是属于相异的相似的，其实上帝的心意就是设立婚姻是要彼此的帮助。这个帮助呢，很少人注意到这一点，在圣经里面用到帮助有七次这样的一个意思，在有六次所谓的帮助都是用所谓的叫人格性的这一种人对人的这一种帮助。照理说这一个地方在提到上帝说婚姻要成为人跟人彼此的帮助的时候，应当是要用人格式的帮助的这个原文，对不对？这个犹太人在讲究这个用词的时候是非常清楚的，这个时候应当是用人对人的帮助的这个动词。可是没有想到查经家发现到这个时候所用的动词是上帝帮助人的这个动词，从文法上来好像是错了，有没有？但是查证的结果不是笔误，也不是抄写的错误，也不是上帝当时启示的时候的错误，原来上帝看到神借着所设立的婚姻要带给人彼此的帮助，岂止是用人的动词的互相帮助，而是到一个像上帝帮助人的帮助。各位，你有没有想到上帝 设立婚姻是这么样的期待，也这么样的祝福。所以这一句话的意思是一种祝福的一个口语，而不是用一种命令式的意思。就是说有些人他们根据这一节圣经，然后呢就对这些所谓的没有结婚的人，有的时候过度关心，造给人家压力，你知道意思吗？好像没有结婚就不是正常，不，这是一种祝福的。保罗也说过了，结婚不结婚我们各有选择。即使从保罗他自己的教导书信里面，尤其是在初代的教会，因为当时大家都以为，都甚至于相信主耶稣就要再来了，所以坦白来讲，以保罗他的教导里面，他其实是比较偏重怎么样，最好不结婚，好好的服侍神，好好等待神啊。所以当然那个也是一个选择，但是这里的意思是，如果我们选择结婚，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要抓住上帝的祝福，因为上帝的祝福在婚姻里面是要我们彼此帮助，这个帮助是像神与我们同在的帮助。那这种情况之下，绝对不是要我们在婚姻里面是受苦的，是客来客去的。你大概知道在圣经里面提到神先创造亚当，然后再创造夏娃的时候，所用的这个象征的物质是用什么，你们都知道吗？用亚当的肋骨。有人就在问了，哎，上帝为什么不用亚当的脚骨，或者是怎么不用亚当的头骨？从理论上来讲都可以，对不对？就像上帝连用土就把亚当叫出来了，上帝可以随便，但是我相信上帝用亚当的肋骨是有他特别的用意。因为如果用亚当男人的脚骨的话，容易会让男人觉得我们男人是怎么样，是踩在女人的脚底下。然后如果上帝是用亚当的头骨造的话，容易 让女人爬到男人的头上，你知道意思吗？我想这样的推理合理吧，所以我想上帝用亚当的肋骨其实是别有用心，因为肋骨是一个不高不低，而且肋骨是一个最靠近什么心的地方。换句话说，用这样一个肋骨来象征的，让夫妻两个人是这么的亲密，这么的同心。所以你看，当亚当看到夏娃的时候，哇，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没有错，真的上帝的心意是这样。所以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代表这是一个最亲密的一个关系，亲密关系到一个程度，我们应当是互相分不开的，应当是互相分不开的。很可惜，不用说，我的辅导经验接触帮助看到那么多的所谓的痛苦的夫妇，你们可能在教会，在社区，在工作的场合里面，你们也认识一些人，帮助过一些人，聆听过他们的哭诉，有的时候会让你像我这样的纳闷，怎么搞的，当时爱得不得了，没有他就是不行，而且对这一句，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是深信不疑啊。可是曾几何时，结婚没有多久，怎么这一句话只有一点点的改变，可是却截然的不同？怎么改变？多少夫妇在说出他们好像已经变成水火不容的时候，你有没有很纳闷的说，怎么骨中的骨变成骨刺了？那肉中的肉瘤怎么变？肉中的肉怎么变成肉瘤了？有没有？一个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对最亲密的配偶帮助者，怎么会变成骨刺跟肉瘤？赶快要找外科医师，赶快把它切除掉了。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圣经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个人成为什么？成为什么？一体。这个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用肋骨所造的这个配偶，两个人要成为一体， 我刚才说这个一体有双重的意思，一个是最亲密的，另外一个呢，用更平常的话来说，就是夫妻除了主耶稣刚才我们唱的那首诗歌之外，你能不能够说出你的配偶就是你从人的关系里面应当是一个最好的朋友。我有一个现在已经三岁半的这个孙儿，他在三岁左右的时候，那么有一次我跟我这个孙子呢，因为如果你们当了阿公阿嬷的人就知道哈，真的是上帝很祝福啊，当阿公阿嬷真的很好玩，也很享受啊。那我常常就觉得我在这个孙儿孙女的身上呢，得到很多的乐趣，然后心里面也似乎有一个潜意识，好像在弥补我在我的儿子身上我所做不够的地方，知道意思吗？尤其是所谓的 time 花时间哈。所以我跟我太太在忙碌之余侍奉之余，我们花了最多的时间就是陪伴我们的这个孙儿孙女。尤其是几年前我们家养的三只这个流浪狗先后都老迈去世，有一只活18岁，一只活17岁，有一只活8岁，因为癌症。所以我们就决定，刚好那时候有孙子，我们就暂时，我的太太，我说我们以后不要再养了，我太太说不是，暂时不养，他说等我们再老一点还是要养这个狗啊。那我们就把时间呢，这个多花在享受这个儿孙的乐趣。所以真的是看得出来，那我跟这个特别是这个孙子的关系。好，有一天呢，我心里面随便想说，哎呀，来问问看我这个孙子一个很有深度的问题看看。我就问他说啊，伊粉以信啊，以信，谁是你的最好的朋友？谁是你最好的朋友？你想他会怎么答？他会怎么答？啊？当然，他说阿公啊，有没有？哇，那你听着就很高兴。嗯，这个小孩子很有所谓的这个表达，而且呢，这个答案听起来很满意。啊，好，然后呢，我当然就马上问另外一个问题。那请问伊藤，那阿公的最好的朋友是谁呢？你想他应当答谁？啊？伊森，对不对？照理说这个逻辑很简单，小孩子三岁应当可以这样想。可是没有想到我这个三岁的孙子在那个时候他说阿嬷，我一听就感觉到这个答案好像不对所以我就再求证问他一次，我说阿公再问你一次，你说阿公是你的最好朋友，那请问阿公最好的那阿公是你最好的朋友，那阿公最好的朋友是谁？他这一次听看到我好像很认真的严肃在问这个问题，他也表现得很认真啊。他说阿公阿嬷，还在讲一次，而且那个姿势真的是这样哈，表示说我讲的答案就是这样啊哈。你知道吗？我心里面突然眼睛一亮，我说感谢主，我是在被呼召上神学院的时候才知道我一生要投入在这个婚姻家庭的牧会或者是专业的工作。我这个小孙子三岁我就看得出他也将来适合做家庭事工你知道意思吗？啊，哎，真的，今天你我坐在这个地方有多少人，我不客气的说，你们还不知道这个道理啊，你知道吗？你说对不对？我那个小孙子三岁就知道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是他最好的朋友，可是阿公最好的朋友不是他，而是我的太太。然后在高兴得意之余，我再问他，那 who is 阿公's second best friend？ 他终于说 Ethan。 各位，如果你能够听我的孙子这一句话的话，我们今天其实可以不用再继续讲下去了。你只要认清这一句话，然后呢去享受这一句话，然后去活出这一句话所代表提醒的，然后往这个方向去经营 你们除了主耶稣是你的属灵的最好的朋友，生活上的朋友以外，在人际间最好的朋友就是你的配偶。往这个方向去反省，去检讨，去经营，婚姻就没事，而且一定会让你体会到所谓的成为彼此帮助，彼此需要。不管你的配偶是属于相似的，是属于相异的，都有上帝美好的匹配。当然我也了解，从现实的生活来看，由于我们互相的差异的大小，确实造成所谓的相处的难度的不同。那从差异来看，我就发现到说，你要让两个人能够互相互补而减少这种相克，其实有几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些的原则或者是要领。第一个就是你必须要所谓的先承认男女夫妻会有差异，然后了解，然后承认了这个以后，应当在最好在婚前就能够开始真的是了解那个实际的差异是什么，然后在这个婚前就了解这个差异可能带来的挑战是什么，可是也带来那一种机会是什么。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做婚前辅导非常非常的重要啊？不然的话，我们只心里面很强烈的知道我需要那个相异的，可是不知道这个相异的同时也带来那种所谓的挑战。所谓的挑战就是因为越相异的越不容易相处。所以如果你用数学的话，因为我们在座可能很多都是数学高手了，我就一个用一个最简单的数学来算。假设 A 是等于 1,A prime 就是等于2，比较靠近，对没有？然后 B 是等于3，所以 A 加 A prime 就是比较相似的加起来多少？等于多少？等于3，对不对？一加二等于3嘛。然后一加 B，A 加 B 等于多少？4，4大于3，对不对？这个就是所谓的互补造成的好处，相异的4大于3嘛，有没有？但是问题是出在，如果变成相减的话 ，A prime 减 A 的不是 A 减 A prime 等于多少？等于负1，对不对？然后 A 减 B 呢，等于多少？负多少？负2，有没有？所以换句话说，如果变成相克的话呢，越相异的产生的破坏性、困难度也就更大。所以现在你如果要真的要问我说，那到底是相似好还是相异好，我反而会反问你，你们之间的关系，你们个别的成熟度，对爱的体会，跟愿意遵循我等会要讲的这些实际的这些要领有没有够。如果有够的话，你们比较有把握，你们是在一起有足够能力的所谓的条件的，可以相加。不然的话，你需要那种相异的，你觉得相异就是浪漫，也许有很多人没有用需要，而是用这种浪漫，而是用新鲜，而是用这种感觉到啊，让你感觉到啊兴奋。可是你没有这个相加的条件的话，兴奋一过，浪漫一过，婚后马上就怎么样，就产生相异相处的困难。那当那个时候如果又没有赶快的调整，没有赶快甚至于寻求帮助的话呢，那就变成所谓的这一种相克的结果。所以不再相似多少，相异多少当然要考虑，可是真正的关键是你个人跟这个结婚的人有没有相加的条件。那今天我们当然不是婚前辅导，我们今天绝大部分一定已经是结婚了啊。我想 不管刚才你举手的时候心里面的感觉是怎么样，我们的重点不是赶快再换一个，我们的重点是跟现在的这个配偶，你怎么样从以前比较多都是相减，就是相克咯，能够转换成那一种相加互补的结果。那这里刚才我说有几个要这样要点，第一个要领当然就是所谓的要承认男女本来就有不同。第二呢，不要只有很笼统的承认，事实上你应当可以说出怎么样的不同，而且在你们的生活上你应当多多的去观察体会去学习那个不同真正的是表现在什么地方。很多的时候常常是因为这一些的不同而造成相处的挑战，而不是对方好像有意无意的故意要跟你找茬来跟你作对。你因为了解这个不同以后，你就会发现到其实男女夫妇因为差异所要造成的这个相克就减少不少了。男女有什么不同？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有一次我在这个报纸上看到，不在这个这个广告里面看到，哇，这个 Macy 啊刚好在有一个我期待已久的这个刮胡刀在 on sale。哇，等待了好久了，我跟我太太说我要去赶快去买那个，所以我就开车开到最离这个 department 而且这个部门最近的停车位，然后我马上跑进去，我不用十分钟我就买回来了，很高兴跟我太太说你看。好，同样一个礼拜六，我的太太说她要去逛百货公司，我说你打算买什么东西吗？她说再看看再说。那我说是你一个人吗还是不是，他说我们跟教会几个姐妹一起去。好了，下午四点他回来了，你看我从早上十点到下午四点逛了几个小时啊，六个小时，对不对？我心里面想这一下子 credit card 大概刷爆了。就我回来了，我问我太太说哎，你买什么东西啊，他说我都没有买。虽然另一方面让我自己觉得还好，我的太太是个很节省的人，不过另外又马上就有一个问号，那你逛了六个小时不就很浪费吗？你连买东西都没有买，那你这样不是耗了这个浪费了六个小时。我就真的跟我太太这样讲，可是你知道我太太怎么说，她说我虽然没有买什么东西，不过我们逛得很高兴啊。那一天我终于了解了，当然我们所谓的差异不是说绝对男人是这样女人是这样，不过确实是有统计上的，我就悟出了哦，原来什么叫做男人只懂得 shopping， 女人才知道什么叫做 window shopping， 你知道意思吗？哦，window shopping 就是逛街的意思，哦，那这个是一个差异。另外我再随便举一下一个你们可以很容易了解的，我自己对开车的方向感一直很自信啊，可是你知道吗，你又不是 GPS， 坦白讲连 GPS 都会误导，你都是听过这个事情对不对？所以有几次我的太太她虽然没有开车，可是她会提醒你，哎，你是不是方向错了，我常常不以为然，然后呢当她自己觉得不妙的时候再三的提醒，我开始 也觉得确实年纪越来越大以后这个方向感差多了啊。可是呢我太太就在旁边一直提醒赶快停车去问人怎么样走对了路，我心里面想还问什么人，我自己去找，哈哈，所以我就自己开车啊，当然没有错，有的时候呢绕对了路，可是也有过因为不愿意去问别人多绕了三十分钟，在那边花冤枉的时间在那边绕来绕去啊。所以你看看当人碰到有问题的时候，男人跟女人常常不太一样，男人常常是想办法自己去解决，能够承认你错了就很不简单了，那有错我自己解决啊。可是女人比较有这样一个天性呢，她愿意在人的关系里面去求帮助，问路也是一个，有没有？你们如果做一点关怀辅导，虽然非专业的，但是你们一定会发现到十个当中最少有九个是太太比较愿意谈，有没有？是不是这样？ 那也是一样的道理。还有呢，男人师父好像是比较属于专注型的比较多，所以男人呢一上网或者是在做什么事情，你要从 A 要把它调到 B 的时候，改变他的所谓的行为的时候，有的时候不是那么简单的啊、哦。那女人就有这个本事，她有一点像什么，有一点像 switchboard 一样，你一转变，他马上可以做什么事情，而且他同时可以一起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好，有一次我们在一个教会领会啊，那个师母呢接待我们，礼拜六晚上我们以为要出去外面吃，但是没有想到他从四点钟呢就开始准备晚餐。那师母呢想要帮助那个师母，那么一点准备晚餐的事情他都不肯，坚持你跟牧师在这边休息、看电视、给你们看报纸啊。然后呢我们在餐厅一面看报纸一面聊天的时候，就发现到这个师母真的很厉害，他一面准备晚餐，而且呢不时的都有电话打进来或者打出去，因为师母自己也是一个关怀网的一个小组的所谓的联系的人。然后呢很厉害，他为了要兼顾的关系呢，所以他就这个牧师就给他买了一个那个耳机，你知道吗？无线的，所以他呢可以一面炒菜一面准备东西一面切菜，还一面可以传递祷告，而且还可以跟姊妹在真的是关怀祷告，很诚恳，而且那个祷告都是很真心的，你知道吗？哇，更厉害的时候，他一眼睛一睁开，孩子回来了，看到孩子不对劲，马上还可以骂他几句，有没有？牧师回来照常修理他一下子，然后还可以这样啊，没有了，我刚才跟牧师讲话了，有没有？还在电话上跟某某姊妹，你知道啊？这个本事实际上是不简单的。我常常半开玩笑的说，当男人在做爱的时候啊，当男人在做爱的时候，请听我这句话的用意啊，就算是发生六级的地震，太太说大地震了，现在说哪里有，你知道意思啊？然后男女在做爱的时候，你男人可能都听不到什么声音，我刚才说连六级地震都说哪里有，可是女人呢连一条街之外有一只小狗在叫就会听得到，你就知道吗？这个叫做一心多用。所以女人有的时候真的是比较有一些的牵挂哦，所以你就必须要去体谅有这样的一个不同的时候呢，最好当然在做爱的时候那种情境那种环境啊、你要稍微多一点讲究，免得男人说什么地方都可以，但是女人常常一情境受到困扰的话，心里面就可能不能够很专注，有没有？原生家庭也是一个所谓的夫妻很大不同的地方。有一次我们在这个南美的一个华人的教会，我们去领会。那么去的时候才知道，他们当地有一种习惯呢，是聚完会以后差不多十点他们才吃晚餐的。可是当地的同工呢，那体谅我们从洛杉矶来的，那么这个习惯的不同呢，还是在聚会之前那么先招待我们吃完饭啊、哦。好，有一天礼拜六我记得聚完会以后送我们到这个饭馆的这个这个旅馆的这个长老跟他的太太跟他的一个24、25岁的这个女儿啊，那么以为我们还没吃完饭，我们以为他要直接送到我们的这个旅社，结果他们送我们到旅馆餐馆去。我们知道他们要送我们到餐馆，我们当然就先跟他说啊，我们可是吃饱了，不过你们还没有吃，没有关系，我们可以陪你在这多聊一聊啊。然后在点菜的时候呢，师母当然也再三的提醒他啊，我们已经吃过了，所以千万不要顶我们的份了啊。但是呢，华人就是这么的热情啊，看得出来他还是为我们点了一些菜，所以我们也只好真的是有点勉为其难啊，就吃了一些他们点的菜。等到一段时间到了，那师母就跟这个长老娘说，哎，剩下的菜是不是要打包啊？正这样问的时候，这个长老站起来，然后长老娘就说，不用了。为什么不用？ 我以为是就不打包了，对不对？他说我们家有一个家规，桌子上的菜都要把它吃光光。然后长老就照规矩就把剩下的菜分成三盘，我们客人他也不好意思，所以就分成三盘。哇，我们心里面那时候开始真的有一点罪恶感了哈。可是没有办法，我们已经事先跟他讲，而且我们也勉强吃了一点。坦白讲，我们夫妇都有一个坏习惯，我想应当是好习惯，我们睡前不太习惯吃东西的啊。好，他们终于吃完了，你知道吗？撑完了，应当可以这么说。我们两个人进入旅馆的房间，我们几乎异口同声的说：“哎呦，将来我们家这个儿子哈，如果娶到他们家这个女儿的话，那可得巧了。”啊、哦，我们家这个儿子有很多的绰号，其中一个绰号叫做"留一口"，你知道意思吗？啊、哦，我们这方面的家规比较松，有的时候他留一碗，我们都饶了他。哇，我们就半开玩笑说："哇，如果我们这个儿子娶到要把菜吃光光的啊、哦，那就可够有个够巧的。"所以回到美国，我们就首先跟孩子分享这个笑话。好了，我的儿子结婚了。当然不是跟这个长老的女儿结婚了，感谢主，不是啊、哦。好，他结婚第三个礼拜，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父子两个人就在车上，那我突然心血来潮，而且这个老爸三句不离本行啊，说："哎，凯恩啊，结婚快三个礼拜了，谈一谈你结婚的心得啊。"我以为他要讲什么高深的心得哈、啊，结果他怎么说？他说："爸爸，我的太太就是那个要把菜吃光光的那一个。"我说："有没有搞错啊？啊，什么意思呢？"你知道吗？真的很好玩。我的亲家也是从台湾来的牧师，所以从家庭背景来看，我们是很相似，对不对？啊、哦，都是牧家出生的，他们两个孩子。然后不只是这样，他们两个人都很喜欢敬拜赞美。我的儿子那么弹吉他，这个媳妇呢弹琴，然后两个人呢都很有负担，那么教导关怀。我的儿子除了婚前七八年在教会当 youth pastor 以外，结婚以后就在一个基督教的一个高中教圣经教科学。然后不只是这样，两个人都很喜欢宠物。在他们认识的时候，我不是告诉大家吗，我的儿子从小就是跟宠物长大。在他结婚的时候，他那时候养三只狗一只猫，然后我的这个媳妇在当时呢，他的家养的三只猫一只狗，还有这么配的吗？有没有？有没有？够配了吧，对不对？我说怎么搞的，这么的配的，竟然他结婚以后发现到他的太太就是那个要把菜吃光光的这个人。我一听了，就在第一个时间打电话给我那个媳妇，我说、啊、感谢主 Ken 有很多的坏习惯，那这方面呢那就拜托你了啊，好好把他教养过来。他们现在结婚已经快六年了啊，感谢主，我想我的儿子已经不再是留一口的了 啊，你知道意思吗？啊，我跟我太太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家庭背景也是很不一样，我们家是大事化小事，小事呢最好变成没事，尤其是很不习惯去 deal 这种冲突的问题，所以跟我太太之间当然有矛盾有冲突呢。我常常第一个反应就是看到我太太生气不高兴，赶快去洗碗啊，你知道意思啊？洗完碗的时候还在生气，赶快去倒垃圾，赶快去带孩子啊。到后来我的太太只好跟我讲明了，这几招都没有用，他说还是要乖乖的怎么样来面对一些的事情。还有呢，个性，我跟我太太我们是在一个台湾的基督教大学叫做中原大学，在团契里面认识，我们一起同工，我高他一班，所以因为在团契的侍奉呢，其实我们很早就有彼此所谓的认识的基础。当然我在大三升大四的时候呼召，然后呼召以后好像上帝就给我一个越来越清楚的一个人，就是说，我说上帝，我走服事的道路，而且我那时候就知道我要走家庭的这个服事。 神啊，求你给我预备一个跟我配搭的一个太太。心里面就出现了我太太的影子，一直出现。以前在团契、在教会、在学校那么的熟，都没有所谓的这个感觉。可是从那时候开始，哎，很就清楚就是这样了。然后就越来越发现，是上帝就是他。哇，就觉得说我们两个人个性非常 match。 什么叫做 match？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粗线条，做事快，什么事情也就大而化之，比较看得开。我的太太呢是很细腻，很讲究，什么事情都要先事先规划。那在团体里面他是出了名的，你把事情交给他，他会做得最好。好，那这个不就是很好的 match 吗？对不对？是婚后他还是他在这方面的想尽办法来发挥来帮助我。可是你知道吗，结婚以后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你是需要这样的太太，可是你不一定喜欢这样的太太，你知道吗？哦，你会发现到啊，太太了，何必要那么的担心一些事情，那么早就要去关心一些的事情啊。比如有一次我应邀参加这个世界的这个一个大会，然后去当其中的讲员。那因为他们对讲员的礼遇呢，给你 first class 的哈飞机票，那我就心血来潮的，我就跟主办单位说，我说我谢谢你们给我这个 first class， 我一辈子从没有坐过 first class，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必要，可不可以把 first class 变成两张机票，那么让我太太陪我们去呢？啊，陪我去。主办单位就觉得，反正一张可以变成两张，那你讲员也是一个人睡一个房间，两个人一样啊，对不对？说好。那我们就顺便说好，那时候我儿子在读大学，哎，顺便把儿子带去，因为我们开完会以后，我想我们去自助旅行，在欧洲第一次去。那这个对我来讲，什么叫做自助旅行呢？最少叫做半自助旅行，那就是你随性嘛，对不对？就是你到时候想要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因为你不是参加旅行团，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只要有几个大的这个所谓的重点的规划。哇，那个时候其实离我们出发还有半年，我的太太马上买书啊，去图书馆啊，上网啊，查很多很多这些资料，规划来规划去。你就知道，你看哈，你有时候会觉得好像有点小题大做，哦。可是那时候已经慢慢的习惯，也慢慢的知道，这其实就是他跟我差别的地方。以前我可能会泼冷水，会给他扫兴，慢慢的就知道说，想要冲出一些负面的这个回应的话的时候，慢慢的约束你自己，就让他吧，就让他吧。好，所以我说我们必须要了解之间的差异，然后再来呢，你必须要去怎么样去接纳你所了解跟你差异的这个人。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以前我不是这样的，我内心里面知道需要，可是因为不喜欢，所以偶尔就会 attack 他，泼他的冷水，甚至于呢让他感觉到好像他要发挥他跟我的差异，好像是一个错误，你知道吗？哦，这个其实就是违反刚才我们前面说的。你知道吗，为什么上帝会造成两个人再怎么样总是有差异，除了那个要互补以外，其实也是必然的。因为如果婚姻里面两个人什么都一致的话，坦白来讲除了没有趣以外了，那一个就可以省掉了，你说对不对？你说对不对？哦，这个道理很简单的。所以其实只有比较相似或者是比较不相似，但是目的上帝都是一样，就是要我们相当程度的互补，而不是因为这个之间的差异变成相克。所以你要承认一定会有相异，而这个相异的背后的目的是上帝带来更好的帮助，然后呢你去接纳这个差异，而不是用 attack 攻击的泼冷水的，然后呢去辜负上帝给你预备的这个跟你相异的这个配偶。好，你知道第三就是要彼此去调适，跟这个有相异又有相似，可是在相异的当中要能够互补出来，你就必须要经过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关键，叫做调适。刚才我们回到这个刺猬，这两只刺猬 当你仔细去分析这两只刺猬最后一次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让这两只刺猬最后那一次终于靠在一起呢？我用半动作去看这个动作的时候，我就发现到，我以为是两只刺猬因为几次的分分合合，两只刺猬学乖了，所以约定好了最后那一次一二三呼把这个刺收起来，有没有？结果不是。诶，很有意思的，当我把这个慢动作拨上去的时候呢，我发现到最后一次是只有一只刺猬。我弄那个表情给你，你看你可以想象得到，有一只刺猬跟平常一样准备好这样，可是另外一只刺猬它是这样的，知道吗？你知道这样吗？你知道意思吗？它好像有预感，也预备好了，我这次要靠近它的时候我可能会被它刺，可是呢我这次愿意怎么样先缩下来，然后因为对方还是照本来这样，所以他被刺了一下，那个像在咬牙一样，哎，结果呢？另外那一只伸出刺出来那一只，发现了，哎，这一次怎么对方不一样了？所以他刺了一下以后，发现，那没有必要了，我缩下来，有没有？然后另外那一只本来是咯咬一下，然后发现，终于他怎么样，也把他的刺缩下来了，你知道吗？这个叫做调试。而且调试绝对不是第一次就成功的，啪一击自己自己自己自己。我如果问我们在座的这个弟兄们，请你诚实的告诉我，你也放心回去绝对不会有问题啊。回答我下面一个问题，请问你们最受不了太太共同的矛盾毛病有一些什么？马上想到了最受不了太太是什么啊？哇，你们都怕太太啊，不敢讲啊啊！有没有人要讲？一般的男人心里面，好，有人说出来了，唠叨，同不同意啊？同不同意？不同意的举手。好，每个人都没有举手，只有一个举手。是真的，很多人说我问常常是提到唠叨啊。碰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常常会首先问这个先生，请问婚前你的太太是不是唠叨？我告诉大家，问了那么多次，我还没有找到一个先生告诉我说我的太太婚前就是唠叨的。因为我真的很期待有一个人告诉我这样，我可以告诉他说，那你要打自己的嘴巴，谁叫你自己在婚前就故意要挑这个唠叨的人，对不对？到现在还没有机会做这件事情，因为表示说每一个人婚后苦恼太太唠叨，不是婚前太太就是一个唠叨的人，所以就让我可以讲这么一句话。我说，那你的意思就是你的太太本来不是唠叨的，就是因为跟你结婚以后她才变成唠叨了。哇，先生被我这样套到什么，好像有点委屈，说那不是啊，不是，那不是是什么？事实就是这样啊，对不对？因为你说你的太太本来不是唠叨，现在变成唠叨，唠叨到你受不了，是因为跟你结婚的关系。那里有几对是这样的，是吧？好，请问太太们，让你们也吐吐口水，你们为什么会变成唠叨的？为什么？为什么？啊，与其爱唠叨焉啊，与非不得已也啊，你说对不对？因为很多的时候，先生你告诉他这件事情，他就从这边跑出去，有没有？然后你两边一起讲，他就从这边就跑出去了。耳提面命，再三提醒，他总是是是是是是是，到最后还是你有没有听到啊？所以坦白来讲，你不唠叨也不行啊。哦，太太们，唠叨辛不辛苦啊？啊，辛不辛苦啊？很辛苦啊。先生们被唠叨，当然也很辛苦，很受不了。没有错了，唠叨坦白来讲也不是女人的专利了哦。我碰到的，其实让人最难忍受的唠叨是一个男生，是一个先生。哦，我就不说实际是什么，不过你可以想象，其实也不是只有女人会唠叨。换句话说，如果你以后要让你的太太变成比较不唠叨，你有没有责任？你有没有要承担的？ 一些调整的，有没有？这样让你的太太减少唠叨，就是以后就像圣经说说，你们说话是就是是，有没有？啊、哦，不要好像敷衍了事，没有用心，对不对？我想谁喜欢唠叨嘛，对不对？好，那现在轮到我们这些做太太的们，你们诚实的告诉我，你们受不了男人、受不了先生的有哪一些？我们刚才说，姑且男人普遍对于妻子唠叨受不了，那请问妻子对丈夫受不了的是什么呢？是什么？啊？好像讲不完，很多哈、哦。不过我好像还没有听到有一个我要拿来做例证的，有没有？什么？要不要说说看？什么？顽固不顽固男人？啊？男人顽不顽固啊？顽固是，这是其中一个我听到蛮多的人太太受不了的先生的顽固。好，一样。我碰到这种情况还是会问先这个太太，请问你的先生是不是婚前就是顽固的、哦、很有意思哦，婚后很受不了先生顽固的人，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碰到一个婚前他的先生就是顽固的，因为如果是我一样会，我说打你自己一个嘴巴，谁叫你这么不聪明瞎了眼吗？你怎么找这个婚前你就很清楚他顽固的，那你自己选择，你就要选择你所爱的，那你就爱你所你所选择了，对不对？换句话说，我也一样可以告诉这些太太，哦，那你说你的先生这么顽固让你受不了，他本来不是这样，也是因为跟你结婚才变成顽固，有没有？好，有一次我在辅导一位这样的太太的时候，他比一般的先生还更想要理直气壮的要为自己来做辩护，他说叶牧师啊，我怎么啊，我不是怎么样，我不是瞎错眼了，他虽然以前不是这样，可是他真的是现在是变成这个唠叨的，不是我造成的啊。他为了要举一个例子，他说你看，又不是就像今天好了，天气突然转凉了，我的先生还没有起床，我就把他的夹克准备好了，然后呢他一起床我就上楼提醒他，今天外面天气转凉了，记得哦，要把夹克穿着下楼啊，等一下啊，一起吃饭吃早餐。结果没想到呢，这个先生一下楼，夹克没有穿，也没有带下来。这个太太呢，就告诉他天气凉了，怎么没有呢？我还帮你呢。结果这个先生呢，说不用了，然后就辛辛苦苦的上楼，把这个夹克披在先生的肩膀上。先生说不用了，有没有？然后呢，太太还不甘心，再试一次，还是不用了。太太，先生在穿鞋子的时候，再一次，还是不用了。这个太太已经心里面有了，你看就是这么顽固哈。先生穿完鞋子的时候，这个太太最后还不甘心呢，就把这个夹克丢在他的怎么样前座旁边，还提醒他，你还是带着去吧，等天凉的时候还可以拿来穿，有没有？这个太太好不好？好哎。坦白讲，这种太太已经不太有了，已经变成稀有动物了，你知道吗？可是没有想到这个太太讲到这个地方就真的是觉得很委屈，然后就几乎快流眼泪说，你看我的先生多顽固，你知道我去关 garage 的时候，他竟然把那一件这个夹克丢在洗衣机上面，你看要么是我命苦不苦啊，我的先生这么顽固。我当然从一个辅导角度我就同理他了，嗯，我说是，你的先生比一般我所认识的男人更顽固。他说是嘛，你看看。可是马上我就一转，我说可是太太，我不得不告诉你们，我发现那你们家好像不是只有一个顽固的人哦。他还傻傻的，他另外一个是谁？是不是我儿子很像他这样？我说不是，就是你哦。啊，他说怎么是我顽固？我就只好告诉他，我说顽固是一个人玩不起来的，顽固一定要有另外一个人陪着他一起玩才会顽固起来，你说对不对？各位，你单身的时候谁会骂你顽固，有没有？对不对？就是在关系里面，尤其是最亲密的那个人跟你一天到晚遭心，因为那一个人陪你玩顽固，所以才玩起顽固的游戏。你知道这个太太听了 虽然终于了解这个意思，可是还是不承认。他说：“叶牧师啊，冤枉啊，我不是顽固啊，其实我就是太爱我的先生了。”哦，我说，如果你也变成顽固是因为太爱你先生的话，那拜托你以后少爱你先生一点点。你知道吗？我们很多的做父母的就是因为太爱我们的孩子，有没有？把我们的孩子逼得实在他也受不了，我们都还不知道，然后我们还振振有词，我们父母就是这么爱你，想要给孩子最好的，怎么样给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啊？哇，我们以为我们就是很爱我们的孩子，其实这个背后是因为太爱孩子，有满足我们个人的某一种自己的一个需求，或者是虚荣也说不定。一样，我们的先生，如果是因为你太爱你的先生，所以你什么事情都要怎么样，告诉他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坦白来讲，到最后变成没有好的结果。你知道中文这个字很有意思，太，太就是什么呀？就是过于不及，不要过于不及。太不爱，结婚以后太没有表达情爱，就像昨天为什么要谈这个爱的问题，你也要表达，可是呢你也不要因为说太要爱你的先生爱你的孩子你就太爱他，反正变得极端都不好。人家如果说哎呀某某人你很爱干净，你还觉得这是一个恭维的话，可是人家如果说哎呀某某人你实在太爱干净了，你不要高兴，对不对？因为你这个太背后就是代表怎么样，提醒你小心哦，你再下去就变成洁癖咯，有没有？所以我们这个中文用中庸之道，用恰到好处，其实没有错，是真的有道理啊。所以这个太太的问题就是太，当然很有意思，虽然用太当形容词你要小心，不过太太两个字加在一起是夫妇得正，一定是好的。各位，你知道那个道理了吧？我们要承认差异，了解实际的差异，然后呢，去接纳这个差异，去调适这个差异。我们不要叫软弱的人跌倒，我们也不要坚持，以至于让对方也相对的变成更坚持。进一步你这个调适以后，你就会发现到啊，感谢主，其实这个人就是当初为什么我爱这个人需要这个人，今天他仍然是这个人，你会彼此更感觉到珍惜，更感觉到需要，而且更进一步你会变成开始欣赏这个人。好，刚才我们读的圣经里面腓立比书说，我们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什么强，对不对？其实对照刚才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这两节圣经在婚姻里面就是一体的两面，我们要能够蒙受夫妻在婚姻里面彼此帮助的祝福，你必须也要存着感恩的心说，上帝谢谢你，你赐给我这个我所需要的太太，在这句话解读成为我的太太我的先生有一些事情是比我强，我需要他，所以我才说你什么都要一样，那这个就不是另外一个不需要吗？当你互相欣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再进一步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慢慢的也被对方影响，然后因为你的改变也在影响对方。所以请问在婚姻里面需要不需要改变？为了要调适需要不需要改变？需要，没有错。就像刚才我说的，我以为两只刺猬最后一次约定好了我们要一起改变了，有没有？那当然是最好，可是我常常说只要有一个先愿意改变，你的改变持续到一个程度，对方也必须会改变。所以虽然 90% 都是太太来接受辅导，我希望真正的你来接受辅导的时候，不是要来诉状诉苦而已，因为没有错，本来你在帮助婚姻的问题只有一方来谈，尤其那个该来谈的不来谈本来就很困难，所以尤其这种情况你来 只是来诉诉苦，只是谈一些的口吐一些的口水一样，没有用的。那辅导怎么能够帮助你呢？坦白来讲，辅导只能够针对你这方面去反省去检讨，从你这一边去调整。有一句话说得很好，说什么叫做爱？爱就是在自己的成就里面肯定对方的贡献，爱就是在对方的缺陷里面去承认自己的责任。记得这一句话，这个才叫做所谓的爱。所以因为这样，你会发现到你也需要对方，而且你也在改变你自己，然后呢，你也愿意接受对方在生活里面慢慢的来磨合来改变你。我是一个刚才说比较粗线条，那么表现的个性在常常出外旅行打包这件事情也很清楚。如果我自己打包我的行李箱的时候，我常常是觉得只要我要带去的东西装得下就好了，你知道，我基本上是这样啊。反正现在的衣服也不太瘦，就像做了没有关系，到旅馆到别人的家去住，你熨斗一趟就好了，有没有？可是我的太太每一次看到我打包那样子，一定会不行，从头再来。哇，年轻的时候还会在旁边泼冷水，还会在那边滴滴滴咕噜的，哎呀，多此一举啊！我还记得有几次还把他惹得，他帮我帮到一半，因为我在旁边说风凉话，他一气不理我了啊。直到有一次，我把我所要带的东西都放在我的床上，然后要打包的时候，再怎么打包就是装不下，因为我有一个，我不知道是好习惯还是坏习惯啊。当然，男孩子比较容易这样，我基本上是尽量不check in这个 luggage 的啊。我有的时候甚至于啊，外出一个月的领会到海外，我还是尽量一个背包、一个行李箱都可以不用check in。一方面是减少 check in 的时间，一方面呢是担心这个行李的丢失啊。万一，尤其是最怕的是一转机的时候，万一这个状况出现了怎么办？可是那一次呢，我自己再怎么样，应当要带的东西就是行李箱装不下去。我的太太在旁边问我说：“要不要让他试试看？”我说：“拜托拜托，因为我确实没有办法。”结果我的太太竟然有办法把他打包的，你真的在旁边不得不承认啊。他真的有一套啊，然后空间又还足足有余。所以从那时候起呢，每一次打包我就只负责把我要带东西放在床上，他就帮我负责打包的所谓的很腻很腻这样。那这有什么不好呢？对不对？好，有一次我外出一样通关，结果那一次呢，你安全官呢、啊抽到我了，他说对不起 sir， 你是被 randomly 抽到，要打开你的行李，虽然这个 x-ray 没有事，不过他们还是有固定的一个抽样要打开行李去检查。结果他把我的那个行李一打开的时候呢，就说哇，我很少看到一个男人的这个行李箱打包的这么 neat、哦、我说 yes thank you， 然后他马上说Sir， 恭喜你，你一定有一个非常腻的太太。我说 Yes thank you， 事实上真的是这样。不过当他讲第二句话讲完毕了以后，我说Sorry man， I packed the luggage by myself today。 他说 Really？ 他还不敢相信呢、啊。他说我从来没有看一个男孩子可以打包的行李打包的这么 neat， 你知道吗？可是不用，没有忘记，不要忘记刚才我说怎么样，那一天早上是我自己怎么样打包行李的。这个事情一完毕以后，我在第一个时间马上打电话给我太太，第一句话告诉她说：“太太，谢谢你调教有方。”在不知不觉当中，我这个拉拉遢遢的随随便便的人哈，我今天竟然可以打包这个行李箱，打包到那个你检察官、你安全官说他从来没有看到一个男孩子打包可以这么 neat， 不管他是夸张还是事实。我相信总是有一些的根据吧，对不对？诸位，你看到这个道理了没有？啊，我跟我太太结婚四十年了，也是这样的，慢慢的磨合，慢慢的磨合，慢慢的磨合，慢慢的你也调整，对方也调整。 你在改变，对方会改变。然后在这个过程磨合当中，改变当中，你就发现到我们彼此需要。你知道吗？当夫妻两个人不走这样的一个方向的时候，就产生常常就会彼此互相的排斥、否定，到最后就是相克。然后心里面最后的一个无奈就是，这个对方有问题，这个结婚的对象错了，再换一个。你知道吗？换一个不是很困难，可是事实告诉我们，如果以美国的研究来看，第一次结婚离婚的对比，常常是四个当中会有将近一半个，也就是50%的离婚的可能性。那照理说，这些结婚的人，很多人再婚，应当第二次，如果根据这个道理，对不对？学乖了，知道下次我应当要找怎么样的人。好，是很多人研究确实是证明，结婚以后常常找的对象是跟原配本来的先生或太太很不一样的人。照理说那不就把了吗？这次不是就是保证应当是夫妻会很 match 的吗？结果研究的结果是，第二次结婚的人的离婚的可能性甚至于高到 75%， 你看看没有，比第一次更不容易成功。诶，不是换了一个不同的人了吗？其实道理是一样，其实道理是一样。你看，我们再回来刺猬，请问刺猬的毛跟刺是两套东西吗？哎，对不起，我现在要把它换成毛，对不起，我现在要换成刺。不是的，其实是毛跟刺是同样一套东西，有没有？但是是在什么情况之下你变成毛，什么情况下变成刺，就会产生相处的不同。所以聪明的夫妻了解这一点，我用一句话，其实人的优点跟缺点，我们姑且把刺当作人的缺点，毛变成人的优点，其实就像优点跟缺点是同样刺猬身上的毛，也就是说，其实优点跟缺点常常是一体的两面。除了跟伦理道德有关的这些所谓的品格的问题以外呢，其实很多的优缺点真的是一体两面，表示说没有绝对的。你可以随便问我，到底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样？刚才我们说爱干净，但是如果爱干净到一个程度，可能就有缺点出来，就变成太爱干净，有没有？很热情，哇，他婚前教会弟兄姐妹有什么需要，他马上会去帮忙，水龙头的问题、割草的问题，堆着去，哇，这个男人啊，现在的这种这么热情、这么有爱心的男人很难找啊，跟他结婚一定是很幸福，有没有？可是结婚以后，这个太太就很受不了，为什么？因为结婚这个太太、这个先生还是照常这么热心的啊。可是这个时候，这个太太为什么会低估呢？他在婚前从这个优点里面是肯定这个男孩子的爱心，可是婚前却没有想到说结婚以后还是这么的热心，所以叫先生，你不要人家随叫随到，顾自己的事情就好了，其他的事情让他们自己来。所以你要改变，不要像以前婚前一样那么热心，不容易改。坦白来讲，就算你的配偶会改，他就变成不是你当初喜欢的这个人了，你知道吗？所以不是要对方改，而是去体会、去了解那个一体的两面。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那个比喻，唠叨跟所谓的固执的这个比喻，聪明的夫妻相处就是尽量减少你去刺激，让对方的毛变成刺，尽量营造一种情况，让对方的刺变成毛，多展现出那个毛相处。不但容易，也就是互相可以欣赏互补。所以我这个就是刚才我说了，在别人的错误上承认自己有责任。好，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你最后会发现到为什么有人说什么叫做夫妻脸，有没有？有人甚至于说结婚越久，个性两个人越磨就越怎么样，越相似，有没有？哎，你慢慢会体会到，这个不是乱讲的，真的是有这个道理啊！然后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你最后 会为神所配合的献上感恩。用一句可能你们从中国来的人比较容易了解的一句话，新同志不如老战友啊。很多的时候你跟你这个老战友很累啊，上帝啊，我要换一个新同志。不需要，新同志不如老战友啊。你会为上帝所匹配的这个人向献上深深的感恩。结论来说，婚姻本来就是两个男人跟女人要花上一生一世的学习相处。有一句话我说，婚姻是成年男女最后帮助你成长的一个训练学校，你去慢慢体会到这句话。所以我第一天昨天就提到，家庭的生活是要一生的学习，可是家人的关系要一世的珍惜，婚姻的生活要一生的学习，可是夫妻的关系要一世的珍惜。如果你能够真的是相信这两句话，不断的去学习去调整，如果需要改变，是不是指着对方，而是先从你自己开始，你必会看出最后蒙福的事实。我们基督徒最可贵的是这一切的历程，尤其是看到生命的改变。请记得，虽然我们有责任，我们要努力，可是我们更相信我们改变，因为神先改变我们。对方会不会改变？会的。除了我们的改变会带出对方的改变，我们也相信圣灵会做工在对方的身上，而不是靠我的力量，更不是靠我的指责，靠我的要求带出来的改变。你就制造这样的一个气氛，让圣灵在你的配偶身上一样的继续的做工，这个结果就是上帝谢谢你，因为你的所匹配的原来就是这样。但愿你的旁边这个配偶，或者是虽然你的配偶没有来这个地方，你重新去了解这样一个概念，好，回去以后好好的调整你跟他的互动的方式，从心态先改变起。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我们为你的配偶来祷告。我应当说，为配偶这个人是不管是怎么样献上感恩，反而是为我们自己需要的改变多祷告。你会发现到从今以后连在祷告里面，你的方向的重点不一样，会带出你的观点，你的相处，你们之间的互动是截然的不同。父神，我们在结束今天下午这一堂的聚会的时候，我们求你也赐下，让我们有这种坦诚去接纳我们的配偶不可改变的差异，也让我们有勇气的去改变 我们自己可以改变的，更赐给我们智慧，知道怎么样分辨两者之间的差异，好叫我们在婚姻的关系，甚至于弟兄姐妹的关系、家人的关系，带出的是彼此造就、彼此成全。天父，求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跟经历。祷告奉主的圣名，阿们。好，谢谢。